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31篇19节，大卫说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所积存的，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知道向神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，深视他超乎天下万民之上，他们一生一世必看见做神会众的好处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我们思想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11章的第1节到13节，以及26节和27节。撒母耳记下11章1到13节，26到2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。
撒母耳记下 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以及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，我怀了孕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押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事怎样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。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去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十三节，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，经文说道：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。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二十七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大卫登上王位之后，君临天下，过去拼命逃避扫罗追杀的日子完全结束了。以色列南北各支派归于统一，甚至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终于让全国人民不再遭受外敌威胁。但接下来大卫却因为软弱而铸成大错。他的经历是我每个人的借鉴。 我们也必须时时防备撒旦的陷阱，因为不论我们的灵性如何成熟，依然有可能遭受他的攻击。一旦我们过度仰赖自己的力量、地位与品格，马上就可能落入失败之中。试探出现时，大卫并没有采取属灵的征战，他不但看了八十八，还目不转睛。在猛烈的试探攻击之下，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刻，但是征战的胜负其实就决定于刚开始的几个阶段。我们只有一个防御武器，就是以断然的意志力，果决的信靠主耶稣基督，来抵挡魔鬼的诡计。你要留意防备撒旦，因为他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但你只要倚靠神，就可以抵挡他。天父，请帮助我今天能够抵挡仇敌的攻击，保守我警醒对付撒旦以及他那邪恶的计谋。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思想耶和华甚不喜悦这个题目。论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解经王子摩根说，在整个旧约文学中，没有比这更悲惨或充满严肃和深刻警告的章节了。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提到，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，犯罪是特例，不是他的常态。当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这时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大卫没有随军出战，原因可能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的记载有关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，大卫就疲乏了。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，他的铜枪重三百舍克勒，又配着新刀，但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，将他杀死。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，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，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。出于臣仆的誓言，出于尊重，大卫就留在耶路撒冷，没有参加战斗。但跟随大卫的人一番好意，却让大卫陷入试探，正应了孟子的话，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当时大约是四五月，正逢春末夏初之时，大卫大约五十岁，远离战场，留在王宫，就为放纵情欲提供了机会。在安逸中，他的警觉松懈，开启了一连串属灵的败落。一个人的时候要管好自己的思想，与家人相处要管好自己的情绪，在众人面前要管好自己的嘴唇。罪是一股力量，一种权势，好像一只野兽蹲伏着，准备吞噬他的猎物。彼得说，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罪会一辈子恋慕你。我们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轻忽，绝对不能松懈。那恶者要透过你的不谨慎， 以及你对神、对律法、对真理的藐视，一步一步地把你带离神。英国文学家约翰逊曾说，若是你闲着，就不要独处，若是你需要独处，就不要闲着。独处又闲着是很危险的。魔鬼撒旦想趁着我们疏于防备的时候得着我们，筛我们像筛麦子一样。大卫闲下来的时候，没有管好自己的思想。当一天，他睡到太阳平息，才从床上起来。起来以后，如果随即灵修祷告就好了。但大卫却把属灵的军装给卸下了。他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闲逛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眼前的景象出现以后，大卫没有接受良心的警戒，没有将耶和华摆在他的右边，而是顺从了私欲，接受了试探。魔鬼不能强迫大卫犯罪，罪是经过私欲怀胎才生出来的。一个人犯罪有四部曲：始于邪念，加以想象，沉溺于快感，最终付诸于行动。偶然看见一个妇人沐浴不是罪，但目不转睛地看下去，发现妇人容貌甚美，心里动了一念，派人打听，随后差人接来，又与他同房，就是咎由自取了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又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当大卫再看一眼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启了罪的想象和私欲怀胎的程序了。旧约圣经的约瑟面对类似诱惑时是选择逃跑。创世纪39章11到13节记载，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，跑出去了。约瑟尊重他的主人，知道这是得罪神的大恶，而大卫却自陷试探。大卫把神的律法丢在背后，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拥有这么多。撒母耳记下12章7到8节，神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。在神眼中，大卫所拥有的已经够了，实在不应该再贪恋别人的妻子。当大卫派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。当大卫知道那妇人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的时候，就该果断停止心中的蠢动。以莲的父亲是大卫营中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。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提到，基罗人亚西多福的儿子以莲。换句话说，八十八是他的孙女，而赫人乌利亚更是大卫的勇士之一。撒母耳记下23章第8节，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。38到39节，以铁人以拉、以铁人加利、赫人乌利亚共有37人。大卫明知不可奸淫，明知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却不为他有这样的念头而懊悔，还是一意孤行。为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今生的骄傲。 使得大卫失去了正直的心。骄傲是蒙恩最大的拦阻。大卫已经有了家室，有了王位，所拥有的比任何人都要多，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却让魔鬼入了他的心，执意要占有八十八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四节经文说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。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大卫自以为站得稳，跟八十八犯了奸淫，然后把他当作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。一个人最大的危机不是犯错，而是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以为这样做神不知鬼不觉。难道从远处就知道人的意念的至高者不知道吗？大卫错就错在相信自己的力量、地位和成功的经验。保罗说，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不可偏向左右，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。在关键时刻求神不叫你陷入试探。在大卫将八十八接来同房的事上，八十八如果顺从是道德的让步，大卫若是主动则是属灵的背叛。大卫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但神不让他过去。后来那妇人怀了孕，就打发人来告诉大卫说，我怀孕了，意思是大卫你要负责，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做了。古话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大卫面临他的罪会被人发现的处境，大卫晓得八十八的肚子一天一天会大起来，她丈夫乌里亚又不在家，一定是跟别人行淫的结果。到这时候大卫仍然没有求告耶和华，没有感到自己得罪耶和华而向神认罪，而试图掩盖他的过错。但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，长存敬畏的并未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大卫一步错步步错，罪在大卫身上步步紧逼。所罗门说，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抵挡试探能给自己跟别人免去不必要的痛苦。在过程中神一直在看大卫所行的。在乌利亚的这件事情上，神对大卫很失望。当瞒天过海的计谋不行，最后大卫索性用借刀杀人的办法除掉了乌利亚。大卫差人将八十八接到宫里，八十八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个儿子。圣经说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。大卫成了神眼中的恶人，从合神心意的人堕落到神眼中的恶人，非常不像样。中间经历了什么？大卫知道自己得罪耶和华了，却闭口不认罪。黑夜白日，神的手在他身上沉重，那段日子真的不好过。最终神赦免了大卫，使他不致死亡，但犯罪的后果仍然无法避免，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。大卫的失脚成为历世历代信徒的警戒，神不喜我们藐视他的话，不喜我们心里刚硬。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我们岂可像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呢？要对神不喜悦的事情很敏感，知道一切神都看在眼里，一切你以为掩盖得住的事情，那些天衣无缝的恶事，心里要很清楚。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 我们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你还在顺着情欲撒种吗？你还在抱持侥幸的心理吗？你心里的意念能蒙神悦纳吗？神要在爱子里恢复他的形象，不要纵容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干犯神的圣洁，而要回转，重新回到神喜悦的义路上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义人的路。
你要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弯曲的心你要远离，弯曲的事你要躲避。义人的路好像晨曦，渐渐照亮，越照越明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，你若不喜悦，一切的掩盖都没有用。大卫知道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当大卫回头时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怜恤他，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他的过犯，因为他知道他的过犯，他的罪也常在他面前。在罪的重担下，大卫心不欢喜，灵不快乐，他的骨头好像被你压伤。主啊，人若得罪你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里边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，乐意顺从你。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们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。求主保守我们不落入罪的网罗，行不义阻挡真理。你不听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的祷告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叫我们能攻克己身，自己做圣洁贵重能荣耀你的器皿，赐我们受教的灵，使我们能在光明中与你同行，活出你喜悦的公义和圣洁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